各位听众，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I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我们现在从法国首都巴黎为您播音。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24年4月27日星期六12点，巴黎时间13点，北京、香港和台北时间晚上19点整。首先请您收听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俄罗斯从周五到周六连夜对乌克兰发动新的大规模导弹袭击，袭击了3个地区的能源基地。俄罗斯还加强了对乌克兰铁路网络的轰击，以求瘫痪乌克兰军事供应运输。中国将主办巴勒斯坦激进组织哈马斯与竞争对手法塔赫之间的团结会谈。这两个组织和一名驻北京的外交官都表示，这是中国在巴勒斯坦加沙战争期间对巴勒斯坦外交的一次引人注目的尝试。菲律宾今天否认了中国关于两国已就不断升级的南海海事争端达成协议的说法，称这是一种粗暴的宣传谬论的企图。自2021年23名中国游泳运动员检测呈阳性的消息曝光以来，世界反兴奋剂机构备受批评。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昨天稍晚在接受法新社独家专访时表示，他对世界反兴奋剂机构充满信心。美国国土安全部宣布成立了一个 R1 安全顾问委员会，聚焦预防和准备因应关键服务受阿姨相关干扰情势，以免影响国家或经济安全、公众健康及整体安全。接下来请您收听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俄罗斯从周五到周六连夜对乌克兰发动新的大规模导弹袭击，袭击了3个地区的能源基地。俄罗斯还加强了对乌克兰铁路网络的轰击，以求瘫痪乌克兰军事供应运输，尤其针对西方军援装备，阻止美国和欧洲国家军援运抵乌克兰，最终破坏乌克兰未来新的反攻。据乌克兰官员今天在基辅宣布说，俄罗斯昨夜清晨对乌克兰发动了新的大规模的导弹袭击，袭击了3个地区能源基地。据乌克兰空军说，俄罗斯军队发射了34枚导弹，其中有21枚被击落。几个星期来，俄罗斯一直在轰炸乌克兰的能源基础设施，造成乌克兰能源短缺和断电。乌克兰能源部长指控，敌人再次袭击了乌克兰的能源基础设施，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中部、弗兰科夫斯克利奥夫西部设施都遭到破坏。乌克兰高阶官员还对法新社说，俄罗斯今日加强了对乌克兰铁路网络的打击，以瘫痪乌克兰军事供应，特别是西方军援装备预计将运抵乌克兰前，俄罗斯防备乌克兰新的反击。铁路基础设施在乌克兰尤其重要，无论是对客运、商业还是对军事来说，都是战略核心枢纽。自2022年2月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开始以来，乌克兰所有的民用航空交通都陷入了瘫痪。就俄罗斯加大轰炸，乌克兰军方警告，这是俄罗斯军队大规模进攻之前的经典措施，预计未来几个星期内，俄罗斯还将发动大规模导弹袭击。乌克兰指控俄罗斯军队的目标是提前瘫痪欧盟支持乌克兰军事货物的交付和运输。中国将主办巴勒斯坦伊斯兰激进组织哈马斯与竞争对手法塔赫之间的团结会谈。这两个组织和一名驻北京的外交官都说，这是中国在巴勒斯坦加沙战争期间对巴勒斯坦外交的一次引人注目的尝试。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昨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我们支持加强巴勒斯坦民族权利机构的权威，支持巴勒斯坦各派通过对话协商实现和解，加强团结，但是他没有证实此次的会议。 此次访问将是加沙战争爆发以来哈马斯代表团第一次被公开访问中国。据中国外交部称，中国外交官王克俭上个月在卡塔尔会见了哈马斯领导人哈尼亚。这位了解此事的驻北京外交官表示，会谈旨在支持两个巴勒斯坦敌对组织的和解努力。中国最近在中东展现日益增长的外交影响力，与阿拉伯国家和伊朗有着密切的关系。去年北京在地区宿敌沙特阿拉伯和伊朗之间促成了一项突破性的和平协议。昨天结束对北京进行访问的美国国务卿布林肯4月26日表示，尽管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曾经承诺不会这样做，但华盛顿已经看到北京试图影响甚至干预美国总统大选的证据。今天本台在华盛顿特约记者米亚的报道。
正在北京进行访问的美国国务卿布林肯4月26日表示，尽管中国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曾经承诺不会这样做，但华盛顿已经看到北京试图影响甚至干预美国总统大选的证据。布林肯在结束与习近平会面之后接受美国媒体 CNN 采访时如此表述，他在周五与习近平进行了数小时的会面，并重申了美国总统拜登去年11月在旧金山峰会时与习近平会晤所传达的信息。当时 CNN 报道，习近平就向拜登承诺北京不会干预美国今年的总统选举。当布林肯被问及中国迄今为止是否违反了这项承诺时，他表示，美国已经看到了中国试图施加影响甚至可能进行干预选举的证据，而美国希望尽快切断这种行为。布林肯说，我们正在仔细观察中国对美国选举的任何干扰，这对我们来说是完全不可接受的。拜登在本月初与习近平的通话中就曾经再次警告中国不要干预今年11月的美国总统选举。当时一名美国高级行政官员就告诉记者，美国对中国干预选举提出了持续增加的关切。美国特约记者陈米亚发自华盛顿。
菲律宾今天否认了中国关于两国已就不断升级的南海海事争端达成协议的说法，并称这是一种粗暴的宣传谬论的企图。请听本台记者艾米的报道。
据中新社的报道，中国驻菲律宾大使发言人18号时曾说，菲律宾的本届政府上台之后，中方向该政府高层多次通报和交涉与前总统杜特尔特达成的所谓君子协定有关事宜，并且始终坚持通过对话协商与菲方寻求管控分歧的办法。他说，除了中国菲律宾南海问题双边磋商机制会议之外，中方去年还邀请菲律宾总统对华特别事务特使赴华就仁爱礁局势管控进行磋商，达成内部谅解，而今年初又达成了外交渠道与菲律宾军方反复商谈，达成仁爱礁运补的新模式，有关谅解和安排均在实施。一次之后被菲律宾方面单方无故抛弃。但是菲律宾的国防部长特奥多罗周六表示，从2022年马克思总统上任以来，菲律宾的国防部不知道也不是和中国达成的任何内部协议的一方。他在一份声明中说，从去年以来，国防部的官员没有和任何中国官员交谈过。他说，中国关于双边协议的说法是中国宣传的一部分，并且补充说，菲律宾绝不会签署任何会损害其水稻主张的协议。他指出，不具名或者不明身份的中国官员所宣传的说法是另一种粗暴的宣传谬论的企图。路透社指出，中国驻菲律宾的大使馆没有立即回应在办公时间以外就菲律宾国防部长的评论发表评论的要求。最近几个月，北京和马尼拉在仁爱礁议题上多次发生冲突。菲律宾称这个暗礁位于其专属经济区内，但是中国也声称这个暗礁属于它的专属经济区。据法新社的报道，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周五在北京表示，他已经警告中国不要在菲律宾附近采取危险的行动。
自2021年23名中国游泳运动员检测呈阳性的消息曝光以来，世界反兴奋剂机构备受批评。星期五，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在接受法新社独家专访时表示，他对世界反兴奋剂机构充满信心。具体情况，请听本台记者艾娃的介绍。
是的，在瑞士洛桑奥委会总部接受采访时，巴赫主席说，我们对世界反兴奋剂机构及其规则充满信心，世界反兴奋剂机构也遵守其规则。由国际奥委会出资一半的全球反兴奋剂监管机构不得不在本周四任命了一名独立检察官，来评估五天前《纽约时报》和德国公共广播联盟披露的世界反兴奋剂机构对中国运动员兴奋剂阳性检测结果的处理情况。2021年初23名中国游泳运动员的曲美他嗪检测呈阳性。曲美他嗪是一种心脏类药物，自2014年以来被禁用，理由是它可以促进血液循环。但在东京奥运会前，这些中国运动员既没有被禁赛，也没有受到处罚。国际反兴奋剂机构接受了中国当局的说法，即这些运动员是酒店食品污染的受害者。在离巴黎奥运会开幕还有三个月的时候，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向法新社解释说，他本人是通过媒体发现此事的。但此后，国际奥委会从世界反兴奋剂机构获悉了该机构处理这一事件遵循的程序，其中包括有关曲美他嗪的科学信息来评估污染的可能性。目前正在等待独立调查的结果。巴赫认为没有理由不让相关游泳运动员参加巴黎奥运会。这位前巴伐利亚州的律师指出，在没有得到主管当局支持的情况下，在这里是世界反兴奋剂机构，不可以简单的对运动员提出指控。
台湾气象局说，台湾东部花莲县今天发生了两次地震，其中最大一次为 6.1 级，但目前尚未收到受损情况的报告。据路透社今天说，台湾再次发生了地震，凌晨时分发生的两次地震相隔不到半小时，首都台北的建筑物都发生了震动。自本月早些时候花莲发生了 7.2 级地震以来，台湾已经发生了1000多次余震，造成17人死亡。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结束对中国访问的第二天，台湾今天报告说，中国在台湾附近再次开展了军事活动，有12架飞机飞越敏感的台湾海峡中线。据台湾国防部报告，从星期六上午9:30起，台湾发现了22架中国军用飞机，其中包括苏-30战斗机，其中12架越过了台湾北部和中部的中线。这条中线曾经是双方之间的非正式边界，双方军队都没有越过这一条线，但中国空军现在经常派飞机飞越这条中线，中国说不承认这条线的存在。据台湾国防部还说，这些飞机参与了与中国军舰的联合战备巡逻。台湾国防部报告说，台湾飞机和舰艇做出了适当的反应，但没有提供细节。路透社还说，台湾武装部队虽然装备精良，训练有素，但与中国军队相比较还是相形见绌，特别是海军和空军几乎每天都对中国的扰航做出疲惫的反应。所罗门群岛两个反对党今天达成一项联合协议，与前总理索加瓦雷领导的政党将争夺组建政府的权利。现任总理索加瓦雷领导的政党在选举中没有明显的获胜。由于此次选举对地区安全的潜在影响，中国、美国和澳大利亚都关注这一次选举。美国国土安全部宣布说，成立了一个 R1 安全顾问委员会，聚焦预防和准备应应关键服务受相关干扰的情势，以免影响国家或经济安全以及公众健康安全。 美国政府成立的安全顾问委员会成员囊括美国科技企业负责人，该委员会将于五月初第一次开会。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各位，您收听的是 IHF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您收听由艾娃主持的今日要闻解说。
各位听友好，俄罗斯加强了对乌克兰铁路网络的打击，来瘫痪乌克兰的军事供应，特别是西方装备的交付，为新一轮进攻做准备。无论是客运、贸易还是军方，铁路基础设施对乌克兰尤为重要，因为自2022年2月俄罗斯开始入侵以来，乌克兰所有的民用航空交通都已经瘫痪。乌克兰安全系统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高级消息人士在接受法新社有关袭击的询问时表示，这些都是俄罗斯进行大规模进攻之前的典型措施，估计在未来几周将会有大规模进攻。他补充说，这样做的目的是瘫痪交货和军用物资的运输。乌克兰的铁路网络经常成为俄罗斯轰炸的目标。两年前，在东部的数个火车站遭到俄军的袭击，导致数十人丧生，其中主要是试图逃离战火的平民。最近几周，针对铁路基础设施的轰炸激增。法新社指出，这些针对铁路的袭击发生在美国因内部政治斗争而瘫痪数月后恢复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之际。周五，美国防长奥斯汀宣布向乌克兰提供60亿美元的一揽子军事援助，这也是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军事援助。其中包括防空系统、无人机系统和火炮弹药，这是继周三公布的价值10亿美元的一揽子计划之后，本周宣布的第二个一揽子支援计划。这两笔资金都是美国国会本周投票批准的援助基辅的610亿美元预算的一部分。一个多星期以来，乌克兰东部和靠近东部以及北部地区的多个火车站都遭到导弹的袭击，共有数人死亡，十几人受伤，且伤亡的都是平民。仅本周四一天，就有三个地区的铁路基础设施遭到袭击。周五，俄罗斯军方称袭击了顿涅斯克地区的一列装有西方武器和军事装备的火车，以及巴拉克利亚地区的军事部队和装备。虽然没有说明具体日期，但这些声明似乎与乌克兰当局前一天提到的袭击事件相吻合。自三月以来，俄罗斯加大了对乌克兰基础设施的打击力度，特别是对能源基地的打击，其中许多基础设施已被摧毁，最近又针对铁路网络进行打击。西方国家提供给乌克兰的军备，尤其是火炮和防空弹药，都是在高度保密的情况下从邻国，特别是波兰运进来的。乌克兰客运负责人周四表示，他注意到针对铁路基础设施的袭击有所增加，袭击目标是铁路物流，影响的主要是民用设施。由于2023年夏天的反攻未果，以及美国军事援助瘫痪了数月，乌克兰军方的兵力和弹药严重不足，在前线的大部分地区，特别是东部地区面临压力。乌克兰军事情报局局长周一曾警告说，五月中旬和六月初局势将进一步恶化，那将是一个困难时期。西方官员也赞同这一分析，他们预测未来三个月对基辅部队来说将是非常困难的。周五，俄罗斯火炮在北部和俄罗斯边境的苏梅地区造成两人的死亡。俄国方面则表示，乌克兰对库尔斯克和布良斯克两个地区，以及几乎完全被俄罗斯占领的卢甘斯克地区的袭击造成三人死亡。此外，基辅市政厅宣布疏散了在乌克兰首都的两家医院，其中包括一家儿科医院，因为网络上流传一段视频声称在医院里有士兵，所以 基辅当局担心俄罗斯会袭击这两家医院。市政厅表示，这实际上预示着一场袭击的来临，并坚称这些医院并非军事场所。周六，乌克兰官员再次宣布，俄罗斯在周五至周六夜间对乌克兰发动了大规模导弹袭击，击中了三个地区的能源基地。莫斯科方面也宣布说，一夜之间拦截了68架乌克兰无人机，其中66架在克拉斯诺达尔地区上空，另外两架在2014年被俄罗斯吞并的克里米亚地区。各位听友，以上您听到的是今天的要闻解说，介绍俄罗斯加强打击乌克兰铁路交通网，阻断乌克兰的军事供应。本次节目由爱娃编播，感谢 Diego 的技术合作，多谢您的忠实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各位听友，接下来请收听由艾米主持的法国报纸摘要。
朋友好，欢迎收听法国报纸摘要。本次节目要介绍本周末上市的报纸上两篇与中国相关的报道。首先是在经济类报纸《回声报》上的一篇文章，剖析了海外版抖音，也就是 TikTok 在法国和西班牙秘密推出设有打赏功能的 Lite 程序背后的故事。尽管在欧盟的压力下， TikTok 称已经主动的下架了这个程序，但是这篇分析文章还是值得一读。文章指出，通过推出TikTok Lite 这家中国社交网络，当然知道肯定会招来欧盟委员会的愤怒。那么为什么 TikTok 领导人选择在这个平台已经动荡的历史上最糟糕的时期推出如此有争议的社交网络的版本呢？或许追赶它的主要竞争对手 Instagram 并不是冒此风险的唯一原因。文章回顾说，三月底一款新的产品 TikTok Lite 出现在了法国和西班牙的 Google Play 和苹果应用商店中，几个月前它已经在韩国和日本上市。实际上精简版，也就是在连接 2G 或 3G 的手机上运行速度更快的设计，最初并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引起争议的是它提供的奖励制度，这可能本身就是一个营销目标。用户通过发现新的内容、点赞视频、关注创作者或者推荐朋友来累积积分，比如这些积分可以兑换亚马逊或贝宝礼品卡，或者兑换虚拟礼物送给喜欢的创作者。具体说，每个用户每天只能通过观看视频累积一小时的积分，或者每24小时最多累积2025点积分，10000点积分即可以赋予1欧元的礼品。简而言之，这种令人上瘾的系统可能会让青少年在智能手机上花费更多的时间，而这是不可接受的，因为在社交媒体涉嫌对年轻人有害的背景下，这种做法无疑是爆炸性的。实际上 TikTok 目前处境艰难，在大西洋两岸，这个隶属于中国公司字节跳动的网络都被怀疑是北京情报机构的特洛伊木马。本周三，美国总统拜登签署了一项法律，要求字节跳动在一年之内剥离 TikTok 的美国子公司，否则将被禁止。那么为什么要冒险推出 TikTok Lite 系统呢？第一个答案或许纯粹是商业性的，推测之一是字节跳动迫切需要在美国和欧洲可能制裁阻止它进行实验之前增加其摇钱树的受众，尤其是18岁以上的人群。更广泛地说，在全球拥有12亿月活跃用户的 TikTok 希望赶上大约有20亿用户的 Instagram。4月18号，这个中国平台还在澳大利亚和加拿大推出了所谓 Instagram 的杀手，也就是 TikTok Not， 不仅可以分享视频，也可以分享照片。那么是否可以推测字节跳动公司的管理层正在全球进行大范围的测试，以确定 TikTok Lite 还是 TikTok Not 更有效，或者 TikTok Lite 的商业模式是否可行。第二种解释就与内容有关，这可能也揭示了一种更长期的战略，因为观众只需要在 TikTok Lite 上花几分钟的时间，就会发现这个新的应用似乎比原来的平台提供了更多人工智能生成的内容和更具争议的话题。据《回声报》的相关介绍，更夸张的是， 只有观看算法推荐的视频才能收集到奖励积分。因此，如果观众想发一点点小财，就不可能摆脱算法推送的图像。文章提出的问题是，难道 TikTok Lite 的用户只是被字节跳动用作小白鼠，来测试他们对人工智能生成的视频和有争议的主题的反应吗？由于这个活生生的实验室在被下架之前已经持续了近一个月的时间，那么字节跳动实际上应该也有时间积累了大量的数据。另一篇与中国有关的文章是费加罗报周末版上介绍正在举行的华裔著名艺术家赵无极的大型个展。三月初在诺曼底海边度假胜地多维尔市的弗朗西斯坎美术馆为赵无极的大型纪念展揭幕，拉开了今年一系列庆祝印象派诞生150周年的展览序幕。费加罗报报道指出，赵无极是一个沉默寡言的人，他面带微笑，他的世界是和平的，他从绘画中得到的幸福和温和都散发和传递给了观众。从他的巨型印象派油画到追溯到中国书法的水墨，从他与诗歌挂钩的艺术诗集到他的抽象触感的石碑和瓷瓶，赵无极都把美丽、宁静和沉思带给了为他的魅力所折服的观众。赵无极大型个展到5月26号结束。赵无极和其他的艺术家一样，总是在不断地超越自己的创作主题。1988年，他在《自画像》一书中表示，我画我自己的生活，但是我也试图画一个无形的空间，一个梦想的空间，一个我们始终感到和谐的地方，即使是在被对立的力量激荡的形式中。他说，绘画，这是我在这个世界上唯一会做的事情，它让我着迷，只要我开始做的事情还没有做完，我就无法入睡。以上法国报纸摘要由艾米编播，感谢收听。
各位听友，接下来请听由福林主持的印太纵览。
听众朋友们好，4月17日，澳大利亚政府公布了首份国防战略报告及综合投资计划，未来十年国防开支将增加500亿澳元，包括远程导弹、核动力潜艇等方面的投入。澳大利亚副总理兼防长马尔斯当天在国家新闻俱乐部发表了讲话，宣布这一国防政策的重大转变。马尔斯当天在讲话开始时提到，
On the 24th of April last year, the Albanese government released the National Defence Statement and the Defence Strategic Review.
去年4月24日，阿尔巴尼斯总理领导的政府发布了国防声明和国防战略评估报告。国防战略评估报告是本届政府执政的头100天委托编写的。他对澳大利亚的战略形势进行了严峻的评估，并提出了必要的国防改革的大胆议程。国防声明则指出，在没有战略保证的情况下进行的一场大规模、常规和非常规军事集结，导致本地区几十年来面临最具挑战性的局势。国防战略评估报告说，因此80年来，我们首次必须回到基本点，采取第一原则的方法来处理我们如何管理与寻求避免我们作为一个国家当下面临的最高级别的战略风险，即在本地区发生直接威胁到我们国家利益的重大冲突的前景。马尔斯说，二战结束以来最复杂的战略形势要求我们对战略姿态进行35年来最大规模的重新评估，即对澳大利亚国防军的基本任务，以及我们需要一支怎样的澳大利亚国防军来完成这一任务进行基础性思考。在过去的数十年里，澳大利亚国防军一直是一支平衡的部队，能够在各种环境下履行广泛的职能，无论是在阿富汗参与与其他国家领导的多国努力，还是在东帝汶或所罗门群岛领导地区任务。国防战略评估报告的基本论点要求从这种平衡的力量转变为集中的力量， 现在我们的任务只有一个，就是转变我们未来的能力，使澳大利亚能够在一个更加不确定的地区与世界中抵御胁迫，并维持我们的生活方式。澳大利亚国防军需要完全专注于此，马尔斯说。当然，澳大利亚是更广阔世界的一部分，印度太平洋的战略格局与乌克兰抵御俄罗斯的侵略的努力密切相关，对红海航行自由的威胁就是对南中国海航行自由的威胁。澳大利亚必须在全球发挥自己的作用，我们正这样做并将继续这样做，但同样要求我们集中精力，意味着我们必须做出艰难的决定，将我们大部分精力留在本地区。这是世界对我们的期望，也是我们的盟友美国对我们的期望，但更重要的是，这是我们国家利益的明确所在。做出任何其他决定，都是在第一时间无视国防战略评估报告，都是不认真地对待澳大利亚。马尔斯说，我国与世界的经济联系日益紧密，贸易在我国国民收入中的占比越来越大。1990年，贸易占我国 GDP 的 32%， 而到了2020年，这一比例已上升至我国 GDP 的 45%。其中大部分贸易是与本地区进行的，中国、韩国和日本是我们五大贸易伙伴中的三个。大部分贸易是通过海运进行的，我们面临着重大的风险。例如，在本世纪初，我们通过在澳大利亚当时运营的八家炼油厂中的一家炼制本地原油，来满足我们对液体燃料的大部分需求。如今，只剩下两家炼油厂，这两家炼油厂提供的原油约 80% 是进口原油。如今，澳大利亚 85% 的液体燃料需要由进口成品油提供，其中大部分来自三个国家，韩国、新加坡和马来西亚。我们实际上依赖于这条海上交通线。我们的国家安全和国家繁荣建立在一个稳定和平的地区基础之上，在这个地区基于规则的全球秩序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并得到尊重。事实上，海上交通规则就是我们的一切。当基于规则的秩序受到压力时，澳大利亚就会受到压力。至关重要的是，这种说法描绘了我们国家安全的地理格局，它并不在我们大陆的海岸线上，而在更遥远的地方。在任何情况下，入侵澳大利亚都是不可能发生的。这正是因为敌手无需踏上澳大利亚的土地，就能对我国造成如此巨大的破坏。马尔斯说，我们的国家安全实际上就在我们地区的中心，因为没有我们所在地区的集体安全，澳大利亚的国防就没有什么意义。因此，为了落实国防战略评估报告所要求的重点，他反过来建议发展一支具有更强投射能力的澳大利亚国防军。为了促进地区安全，我们必须能够进行投射。为了抵御因海上交通线被破坏而带来的胁迫，我们必须能够进行投射。为了捍卫澳大利亚在无地理限制的网络领域的利益，我们必须能够进行投射。我们的任务是通过全方位的适度反应进行有影响力的投射。我们必须有能力做到这一点，使任何敌手都没有能力针对澳大利亚的利益采取行动。这就是所谓拒止战略。马尔斯说，而建设一支能够胜任这一任务的国防力量，则是阿尔巴尼斯政府的现在的历史使命。国防战略评估报告建议放弃时断时续的国防白皮书进程，转而采用结构更合理、更有规律的战略更新与革新进程。他提出了两年一次的国防战略，并附有更新版本的综合投资计划，即国防十年采购计划，要求在2024年发布这两份文件。今天我们正在这样做。2024年国防战略是2023年国防战略评估报告的演进，2024年综合投资计划则是国防战略评估报告以来的第一版国防十年采购计划，与过去的综合投资计划有很大的不同。毫不奇怪，新的国防战略重申了我们战略环境的复杂性。冷战结束后，知道国防规划的乐观假设早已不复存在。我们所处环境的特点是，美国和中国之间根深蒂固且日益加剧的战略竞争所带来的不确定性与紧张局势。大规模战争已重返欧洲大陆，冲突再次笼罩中东。在这一竞争同时，我们地区的常规和非常规军事集结也是史无前例的，既没有战略保证，也不透明。 这种军事集结的影响比以往更接近澳大利亚，包括在澳大利亚周边地区争夺安全伙伴关系。这一日益加剧的竞争正在创造一种环境，在这环境内，误判的风险更加不详，后果也更加严重。马尔斯说，新的国防战略指出，中国为实现其战略目标采取了胁迫手段，包括根据国际法强行处理领土争端，以及不安全的拦截在国际水域和空域活动的船只和飞机。澳大利亚不再奢望有十年的冲突战略预警时间。国防战略指出，在过去12个月中，我们的战略环境已经恶化。在该战略背景下，国防战略强调必须进行有影响力的投射，以实现拒止战略，进而阻止潜在敌手对澳大利亚进行武力投射。这包括有能力在离我们海岸更远的地方将敌手的军事资产置于危险之中。同样重要的是，该战略旨在确保澳大利亚能够与我们的伙伴合作，帮助威慑本地区发生对我们所有人都将造成灾难性后果的更广泛冲突。通过这种方式，澳洲政府寻求在印度太平洋建立可持续的战略平衡。在这一平衡中，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在军事上占优势，也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认为冲突的利益可能大于风险。人员是国防最重要的资产，与澳大利亚其他许多行业一样，我们面临着严峻的劳动力挑战。在2020-21年至2022-23年期间，国防部仅完成了其军警招募需求的 80%， 再加上外部劳动力市场对我们人员的强烈需求，这导致目前的人员缺口约为4400人。当然，我们的重点是吸引与留住满足国防能力需求所需的高度专业化和熟练的劳动力。在竞争激烈、失业率创历史新低的劳动力市场上，这并非易事。为了使国防部成为首选雇主，我们已经进行了根本性转变。我们通过所谓国防辅助学习计划，对澳大利亚国防军人员的教育进行更多投资，并扩大了澳大利亚国防军的健康计划，将更多的服务纳入其中。我们还推出了50,000澳元的继续服役奖金，以鼓励人员在最低服役义务要求之后继续留在军队内。马尔斯说，本届政府认识到解决国防内部文化缺陷的重要性，包括2020年国防军阿富汗调查监察长报告中强调的文化缺陷。政府还将考虑皇家国防和退伍军人自杀问题委员会即将发布的最终报告的结论，其中包括为改善国防文化的战略提供信息。我们已采取了有意义的措施来解决国防军的劳动力危机，但还有更多的工作要做，以改善招募和留住人才，并确保国防军的劳动力规划符合我们的能力要求。马尔斯说，2024年综合投资计划是对过去综合投资计划的全面重组，虽然它包含了更多资金，但也需要在未来四年内重新确定225亿澳元和十年内728亿澳元的优先次序。重建综合投资计划任务的重要性与艰巨性，怎么强调也都不为过。我尤其要向领导这项工作的约翰斯顿中将，即我们下一任国防军总司令，以及支持他的敬业团队表示敬意。该综合投资计划加快了对关键能力的支出，这将使澳大利亚国防军能够进行预测。其中最重要的是在未来十年内投入530至630亿澳元，在澳英美三边安全伙伴关系又称奥古斯协议的旗帜下获得核动力潜艇能力。届时第一艘悬挂澳大利亚国旗的弗吉尼亚级潜艇将于2023年代初加入澳大利亚皇家海军。此外，澳大利亚还将建立国内技术含量最高的制造工厂，并开始建造首艘澳洲制造的奥古斯级攻击型核潜艇。这些潜艇将于2040年代初在奥斯本海军造船厂下水。核动力潜艇能力是澳大利亚皇家海军成立以来澳洲军事能力的最大飞跃。与其他任何能力相比，该平台更能让敌手防不胜防，使其资产在离我们海岸更远的地方面临威胁。我们未来的潜艇定义了投射。此外，510至690亿澳元的投资将用于建设与支持海军未来的水面作战舰队和持续的海军造船。 六艘亨特级护卫舰将是世界上反潜作战能力最强的护卫舰，十一艘通用护卫舰最终将使我国水面作战舰队的规模扩大一倍，成为澳洲自二战以来规模最大的舰队。加上六艘可配备船员的大型水面舰艇，我国海军的垂直发射导弹能力将增加两倍多，从大约200个单元增加到700多个单元。我国是一个海上贸易岛国，拥有我们历史上能力最强的海军，将是我们投射和拒止战略的核心。马尔斯表示，国防战略评估报告和现在的综合投资计划的一个重点是对远程打击和目标定位的投资，这项工作的投资约为280至350亿澳元。我们将在海军水面作战船舰上安装一系列新型导弹系统，其中包括战斧导弹、改进型海麻雀导弹和海军打击导弹。我军将购买42个海马斯火炮系统，这些系统将配备精确打击导弹和制导多管火箭炮系统，这将使澳大利亚陆军的发射能力从目前的30公里战术射程提升到500公里以上的作战与战略相关射程，并将成为陆军新远程火力团的核心。马尔斯补充说，澳大利亚皇家空军将为 F-35 战斗机、超级大黄蜂战斗机和 EA-18G 咆哮者电子作战机采购射程更远的导弹，这些导弹将包括远程反舰导弹、联合防区外空对地导弹、增程型和先进反辐射制导导弹。此外，还将继续开发高超音速空射武器，供超级大黄蜂战斗机使用。乌克兰的战争极大地增加了全球国防工业在生产导弹方面的压力，因此建立国内制导武器和军械制造能力将大大有助于确保澳大利亚获得所需数量的新型远程导弹。
Will be greatly assisted by the establishment of a domestic guided weapons and ordnance manufacturing capability.
听众朋友们，感谢您的收听，也感谢毕朱莉的技术合作。请在我们的印太纵览栏目中查看本期节目的详细内容。
各位听友，接下来请听由林兰主持的《今日欧洲》。
听众朋友，面对美国和中国，欧洲如何提振国际竞争力？这是欧洲理事会上周在布鲁塞尔举行的特别峰会，各国领导人重点讨论的议题。欧盟正面临严峻挑战，欧洲的经济竞争力在全球舞台逐渐下降，尤其面对中国和美国两大经济大国的影响，欧洲正在失去市场，失去在全球创新竞赛中的优先地位。欧盟急需采取行动，加速改革，充分利用自身规模和市场潜力，以重振恢复竞争优势。本次专题我们就介绍峰会就此的讨论及相关专家的分析。欧洲领导人在峰会上发出严峻警告，欧洲的经济表现正在落后于其他主要经济体，其中主要是美国和中国。人们看到，无论是在电池还是人工智能领域，古老的欧洲大陆正在全球创新竞赛中失去地位，尤其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能源价格不断上涨，使得欧洲工业正在失去市场。在得益于巨额补贴和宽松法规的外国竞争下，欧盟经济面临威胁。欧盟经济增长在超过一年半的时间里已陷入停滞。2023年，欧洲经济增长仅 0.4%， 而美国和中国则分别取得了 2.5% 和 5.2% 的经济增长。欧洲关键产业如能源、电信和金融存在严重的分散和国家间的差异化监管，这使得欧盟在全球市场失去规模效应和竞争力。欧洲央行前行长德拉吉周二在比利时演讲中说，我们需要做出彻底的变革。欧洲拥有市场规模优势，但分散阻碍了我们的发展。作为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的可能继任者，德拉吉今年夏天将向欧盟提交一份有关竞争力的报告。欧盟27国正在为欧洲大选之后开始的一个新五年任期确定战略方针。欧盟领导人在峰会后的联合声明中提到新的欧洲竞争力协议和欧盟单一市场改革。
表示欧盟承诺采取果断行动，确保其在全球舞台上的长期竞争力、繁荣和领导地位，并加强其战略主权。提升欧洲竞争力，欧盟所确定的第一个障碍是在欧盟层面缺乏一个真正一体化的金融市场。欧洲拥有单一货币，但其初创企业却无法像美国的竞争对手那样筹集巨额资金。利润更高的美国金融中心也吸引了欧洲人的储蓄。意大利前总理莱塔受命牵头起草一份有关欧洲单一市场状况的报告，其核心就是如何促进公共和私人投资。欧洲单一市场是30年前奠定欧洲一体化的基石，但至今仍未完成。莱塔在周四介绍了他的报告，所提的主要建议是欧洲应更紧密地整合资源、电信尤其是金融部门，消除国家间的监管差异，以实现市场的统一和效率提升。迄今为止，这些领域在很大程度上一直由欧盟各国政府控制，但莱塔认为现在是结束市场过度分散的时候了。其次是推动投资，他建议更好地利用欧洲人的私人储蓄。他说这些储蓄最终往往流入外国投资基金。莱塔说每年有3000多亿欧元离开欧洲投资美国，因为欧洲市场过于分散，吸引力不足。周四的峰会旨在为这一项目注入新的政治动力。原则上欧盟已达成共识，但十年来在各国利益分歧的背景下，项目一直陷于各国财政部长间的技术性辩论中。小国往往拒绝接受在法国等大国推动下欧洲强加的金融监管。然而形势逼人，根据欧委会的数据，仅在未来几年内，欧洲每年就需要投资超过6200亿欧元来进行生态和数字化转型。此外，还有支持乌克兰对抗俄罗斯的资金，据欧洲央行估计，每年需增加750亿欧元。欧洲面临投资壁垒，资本市场联盟必须通过调动私人储蓄支持实体经济来协助突破这一障碍。欧洲人的35万亿欧元储蓄中有近1/3沉睡在银行账户中，而美国的这一比例不到 15%。 法国总统马克龙在继2020年启动了历史性的8000亿欧元复苏计划之后，今年1月份在达沃斯也呼吁通过新的欧洲共同贷款来调动公共资金，但这想法遭到德国、瑞典和荷兰等北欧国家的反对，他们拒绝再被要求为负债较多的国家需求提供资金。德国财长林德纳上周就反复强调说，我们不需要新的欧洲共同债务。莱塔的报告凸显了采取行动以避免欧洲进一步失去竞争力的紧迫性。然而尽管报告广受好评，但各国在报告所涉及的各个问题上的分歧却充分显现。争议最大的议题是统一企业税率、加强欧盟金融监管权力以及制定企业破产规则。但是欧盟峰会主席的米歇尔向各国领导人保证，这些都将是今后讨论的重点，并强调了迄今为止在各领域取得的进展。他强调说，最重要的是需要更多的投资。提振欧洲的竞争力，专家如何看？世卫组织经济学家、欧洲经济研究所所长凯瑟琳·马修在峰会召开之际接受法广法语解密栏目专访，在谈到欧洲何以面对中国和美国竞争力下降时说，在某些工业领域，我们未能在我们能够销售产品的领域保持自己的地位，比如汽车行业。当然，我们倾向于定位在内燃机汽车，现在正在进军电动汽车领域，但是和中国与美国相比，我们没有能够及时转过弯来。在高科技领域，我们同中国和美国相比也是如此。因此，给人的印象是我们在工业上一直依赖于以往的成就。此外，就是欧洲人总是有这样的想法，也就是我们必须让市场自由运作、自由竞争，这会使我们能够保持并且获得更多的市场份额。但这并不是中国或者是美国正在实施的战略，他们正在帮助自己的公司。这是否是欧盟的错误，还是美国和中国的错误？因为他们选择了更加积极主动的战略。马修这样表示。
C'est surtout le choix d'abord de l'Union européenne d'avoir dit on crée un libre marché.
这是一种选择。30年前，欧盟选择建立一个自由市场。这种自由竞争让我们实现了最强劲的增长，取得了最好的业绩，让市场更加自由运作。与此同时，中国在发展，并且决定帮助本国企业发展，投入了巨大的资金进行各项项目建设。现在中国已经走向了高端市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欧洲都认为中国生产的是廉价产品，而我们会继续定位在市场的高端。但是我们清楚地看到，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已经向高端市场发展了。而美国呢？美国一直被称为是全球最自由的经济体，但是事实上，美国有非常强力的国家干预的措施，而且长期以来一直都是这样。在支持本国工业或经济时，美国就会毫不犹豫地采取措施来鼓励投资或者是提供补贴，而这在欧盟内部由于自由竞争的原因，基本上都是被禁止的。
对于莱塔报告所提的加强经济政策的一体化，提升欧洲竞争力，实际上这是欧洲早在萨科齐担任法国总统时就已提出过的，但13年后这个目标仍然没有达到。
我们还没有达到这一步。事实上，这个问题已经存在多年了。早在1986年欧洲单一法案颁布时，我们就已经在问这些问题了。这是欧盟建设中所面临的困难。欧洲希望改善欧洲人的生活，建立一个趋同的欧洲，一个向上趋同的欧洲。但是我们看到的情况并非如此。我们今天看到的是各经济体之间仍然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欧洲经济也并没有趋同。
意大利前总理莱塔向峰会介绍其报告后说，这个报告最大的敌人就是抽屉，它不应再被搁置，欧洲没有时间再等待了。欧洲领导人是否意识到了这一紧迫形势呢？马修这样说。
我认为他们正在考虑当下的形势，但是同时我们也看到他们对欧盟内部应该如何竞争，如何重新提升竞争力，都有着截然不同的看法。因此我理解莱塔的担忧，他担心这个报告可能最终又被放入抽屉里，被束之高阁。要说服27个国家向同一个方向努力，始终有问题，并不容易。但在这个时候出现两三个主要国家的决定一致的局面时，欧盟就会向前迈进。因此德国和法国尤其需要保持一致，然而现实确实有点复杂。在这个问题上，德国显然仍在暗自使劲，想要赢回他们的市场份额。比如最近德国总理舒尔茨就带着德国的工业家访问了中国，表明德国仍然想要赢回在中国的市场，要继续在中国设厂。因此尽管对此德国国内也有着越来越多不同的意见，但在我看来，今天的德国人似乎还没有意识到需要更加谨慎，需要采取更加有效的措施这一点。要确保我们的产品能够继续销售，背后还有规则的问题，其中就包括产品的质量水平、符合环保标准的程度、劳动力的使用状况等等。但是要知道，中国甚至根本就没有这些标准，因此必须把所有的这些都摆到桌面上谈。这涉及到我们是否想成为继续按照良好的标准生产、提高环境标准、改善员工状况的欧盟，还是想转向一个更像当今中国模式的一个问题。因此我认为欧洲内部要达成一致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Il y a encore beaucoup de chemin à faire à l'intérieur de l'Union européenne pour se mettre d'accord。
听众朋友，以上的专题节目谈的是面对美国和中国，欧洲如何提振竞争力，是由林兰编播，感谢收听。
各位听友，接下来请听法语课 Mission Paris 第11课。
Mission Paris
由欧洲联盟赞助，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德国之声 Polsky 广播电台联合制作。
巴黎使命，您进入游戏第三集，您有一万分，两次生命，您有一个新线索。
retrouvez un lépard, rangez le et suivez les mots.
消防救护员，请您吃午饭。
Eva, vous avez faim? On mange quelque chose, d'accord?
他能帮您拯救国家吗？
Une grande au bonjour, une table pour cinq. Désolé, c'est complet.
Ah non, je n'ai pas faim.
Eva, 现在不是吃饭的时候啊，我们现在要找到阿通道第二行，快行动起来吧。
哦，停一下吧，我们无论如何是在法国，而且阿德黑安也许可以帮忙。
Eva. Salut Tony, je te présente Eva.
Enchanté. Vous voulez un apéritif?
Deux coupes de champagne, s'il te plaît.
Parfait.
Champagne? Oh, Adrien, qu'est-ce que c'est? Coquille Saint-Jacques?
Ce sont des fruits de mer. C'est très bon.
Haïtien? D'accord. Et tournedos?
C'est du bœuf.
Chignolo? Parfait.
Alors Eva, qu'est-ce que vous faites à Paris?
Je suis...
Et voilà le champagne.
Santé, Eva.
Santé. Tu es... Vous êtes...
Oh, Eva, nous sommes amis, non? On peut se dire tu maintenant.
Oh, d'accord. Tu... Santé, Adrien.
Alors, qu'est-ce que tu fais à Paris?
Je...
乔乔，那么你们现在是朋友了？
哦，别说了 ，tu 反正比 vous 更简单 ，vous faites， tu fais，
je fais， 很正确。他想知道你在巴黎干什么？
对呀，我们随便聊聊，别担心，他是个好人。
Et voilà l'entrée. Bon appétit.
Merci. Bon appétit, Eva.
Bon appétit.
C'est très bon. Dis-moi, Eva, la gare, l'explosion, puis le métro et un mort.
我怎么跟你说的？
Tu es en danger?
有危险？我？C'est复杂。
C'est compliqué.
Oui, je fais. Non, je cherche. Aller à ranger deux.
Aller à ranger deux. Un lieu.Je ne sais pas. Il y a les catacombes? Ah non, je sais. La fête foraine au jardin des Tuileries. C'est une attraction touristique. Allons-y.
Pardon?
Oui, on va à la fête.
Pardon?
Tu vas, je vais, nous allons. C'est le verbe aller.
Tu.
Voilà. Alors on y va?
Poussion.
Non, merci, Adrien.
Ah bon? D'accord. Alors, à demain.
Chemin?Je ne comprends pas.
Aujourd'hui, c'est mardi. Demain, c'est mercredi. À demain.
又要约我je ne sais pas.
Mais alors quand?
什么时候 Adrien, je ne sais pas. À bientôt et merci.
好啊，白马王子想星期三再见你，是吗？
他只是想帮我。
算了，快叫艾德蒙带你去露天游乐场，在杜勒里公园里。
好的。
Alors, ce déjeuner?
午餐 très bon. Edmond, vous?
Eva, on est amis.
On est? Nous sommes amis? D'accord, Edmond.
Alors, on va où?
Fête foraine, jardin des Tuileries, s'il te plaît.
On y va.
第十一场游戏结束。您赢了一万分，找到了帮助。
Alors Eva, qu'est-ce que tu fais à Paris? Tu es en danger?
您有一条新线索。
Allez à ranger deux. Je sais. La fête foraine au jardin des Tuileries.
您确认线索正确吗？尽快拯救国家，否则就晚了。您想玩吗？您想玩吗？
各位听友，现在我们最后一次播报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俄罗斯近日加大轰炸，力阻欧美军援抵达乌克兰。中国将主办哈马斯和法塔克会谈， 称促进团结。英国国王癌病治疗有进展，公告恢复公职。美国成立人工智能安全顾问委员会。美国校园力挺巴勒斯坦示威扩大，各大校长因警方拉走示威学生遭教师群谴责。美国对中国支持俄罗斯发出最后通牒，美国媒体怀疑有用否，菲律宾否认与中国就南海争议浅滩达成协议，所罗门群岛阻隔，决定亲北京还是亲西方，布林肯普离北京，中国就加大军机扰飞台湾，台湾再次发生里氏 6.1 级地震。各位听友，本台本节中文播音接近尾声，本次节目由小山和艾娃主持，感谢您对法广的持续关注，也谢谢爹购的技术合作，下次节目时间再会。